老太头一听，把姑娘给救了，迈大步来到花花太岁严彬的面前呢。老英雄用手一指，严彬呐，严彬，你抢男霸女，知道不知道这是犯法？难道一说，你就不怕国法王章不成？严彬刚要得手，让老头给搅黄了。花花太岁火旺上撞，一脚把椅子蹬翻了，迈步就过来了。老脚，咱们俩就是对头的冤家，爷爷的事儿你管得着吗？撒鼻子眼，你多出这口气儿，我宰了你。他手下还带了不少打手呢，打手们往上一闯，严彬一摆手，不用你们，今天大爷高兴，我亲手收拾他。再看他一侧身，唰，甩掉外面长大的衣服，在马身上一伸手，咯楞，拽起那条花枪。这严彬呢，有功夫，在花枪上下过功夫，阴阳一合把，啪啪啪，突突突突。先练了个龙摆尾，后练了个怪蟒出洞，又练了个金鸡乱点头。就见这条花枪在他手上都活了，啪啪啪刮风了。提着枪的奔老菜头就来了，不容分说，是分亲就刺，你给我在这儿。老头一看不打不行，撤步抽身往旁边一闪，把这枪躲过去了。老菜头探背往邓风皇嘎嘣嘡亮亮亮拽出五斤折铁刀，是单刀对花枪，二人就站在一处。老头呢，因为怕出事儿，也没让徒弟和徒孙过来，他们两个人是单打独斗啊。要说老菜头这能耐是不含糊，练了几十年了，可有一样，岁数太大了，年老不讲筋骨为能，这人不服老不行，七十寡龄了，有时候心有力不足，眼神也跟不上了，手脚也显得迟钝，要对付一般的人还可以，偏偏遇上这么个花花太岁，三十挂零正当年，血气方刚啊。严彬这小子营养也丰富，手底下也真有功夫，这条花枪实在是难对付。二十几个回合，老菜头就盯不住了，把老头累了，鼻娃鬓角热汗直流，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，是节节倒退。严彬一看，到时候了，呸，老家伙，我给你来个穿汤葫芦，扎你个透心凉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他是一招几次，一招一招，快速一招，步步进逼，把老菜头逼的腾腾腾往后直退，眼看就保不住命了。偏赶这时候还倒霉，这地下什么都有，什么石头子了，各种果皮了。老菜头光顾打，没注意脚底下，一下正踩到果皮上头，身子一摘吧，呲啪，摔了个仰面朝天，把折铁刀也扔了。花花太岁严彬一看，正称心愿，老家伙，你给我在这儿！后把一立，前把一翻，恶狠狠奔蔡东坡的胸前就是一枪。这枪给扎上，那就是活不了了。你看那些徒弟徒孙都吓坏了，谁也不懂得过来救人。张龙赵虎也在人群里头，这哥俩一看完了， 挺好个老头，命没了。哎，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，也巧，巧什么呢？花神庙台阶上站着个人，这人也是个老头，头上戴着杏黄缎压尾巾，顶梁门安着块无瑕美玉，半匹黄绫的缠头，身穿古铜色一身剑袖，腰扎五色丝软板带，外披古铜色英雄大氅白虎领白水袖，斜挎白布裆，背后背着一把金背七星刀。再看这个老者，面似晚霞，一张四方大脸，两道苍眉非同鲁鬓，一对阔目皂薄分明，狮子鼻，方海口，三绺花白的胡须。那边说这老者是谁？巧了，正是五鼠之首钻天鼠卢芳。卢大爷怎么赶在这儿了呢？有个原因，白玉堂非要找斩南侠晦气，非要叫南侠把这玉猫的绰号改掉，不听钻天鼠良言相劝，私自离开悬空岛。卢大爷为这个事儿气得不得了，但是说也说不听，后来叫二弟三弟四弟韩章徐庆蒋平上东京来找白玉堂，让他们无论如何把白玉堂拉回卢家庄。但是这三叔走后烟空信渺，至今人也没回去，也没写封信。卢芳急上加急，最后这才决定自己亲自来一趟。他这是从悬空岛来找那四叔，你说不巧不成书吧？刚到花神庙正遇上这个事儿。卢芳本来不想管闲事，但是他这么一看，哟，要出人命，自己身成侠义，见死焉有不救之理啊。他一看要出人命，不能见死不救。卢芳那是什么武术家呀？那真是受过高人的传授，名人的点指。老英雄把大衣甩掉，再分人群往里来就来不及了，干脆就不礼貌了。从看热闹老百姓这身上就飞过去了，打了个连环脚，嘴里还喊了一声众位对不起，这儿啪飞身形跳进人群，紧跟着脚尖一点地蹭往前一窜，到了严斌的背后，飞起了一脚正蹬在严斌屁股上。严斌呢正想下狠手，没注意后边来了这么一脚，这小子站立不稳，从蔡老头这身上就飞过去了。他拿花枪一拄地没摔塌去，可把花花太岁气坏了，心说这是谁呀、啊？够愣似的，扭向回头，拖花枪灌敲，什么人？这回头一看呢，也是个老头。就在这一刹那，蔡丽从地下一个咕噜声站起来，这算捡了一条命，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但是他不认得卢芳，红着脸过来，哎呀，恩公多谢你救命之恩。不是谈话的时候，退在一旁。这时候哪有功夫唠闲嗑，蔡丽把刀捡起来回归本队。咱且不说，单说钻天鼠用手点指着花花太岁，你是什么人？你怎么这么大胆子？怎么这么野蛮？你扎了人不偿命吗？ 老家伙，你是个谁？我是谁？普通老百姓。老百姓，你敢管我，就管你。我这人还有个毛病，专管路见不平之事。老家伙，你着急，他像条疯狗似的，奔炉房就来，啪啪啪啪啪，连着就几枪。炉房一响，人就这么回事，你越躲这事儿，这事儿还越找你。拿眼前这小子来说吧，这么野蛮，这么凶狠，哪一枪都奔自己致命的地方。你说真不还手，这事还真不行，叫他扎着还够呛。卢子爷万般无奈，用掌中金背七星刀接驾相还，跟华府太岁就站在一处。严彬是有两下子，但是他那个把式是庄稼把式，他跟卢芳怎么比？六七个回合，让卢芳把他枪给抓住了，砰一把把枪杆抓住，像铁钳子似的那么结实，花花太岁怎么往回拽也拽不回来。卢芳那只手拿着刀子，使了个顺水推舟式，贴着他这个枪杆，这刀就到了，唰！其实这一刀也是吓唬他。卢芳知道，你把人杀了，你不担责任吗？不管这小子是什么人，那么你有什么权利杀人？你又不是官族，无非是吓唬吓唬他。可这个事儿巧了，严彬手下有个打手，这小子姓史，叫史丹，叫白了叫史丹。这史丹呢，手里拿着条湖北三节棍，在旁边给他们主人观战。他一看主人要吃亏，这小子为了打溜须，肉往上一蹦，抡起三节棍奔卢芳的后脑便打。卢大爷一听脑后风声所响，就知道有人暗算自己。老头子往旁边一跳，他躲开了，但这严彬没躲开，这一三节棍正好揍到花花太岁脑袋上，耳轮中就听见啪，揍了个脑浆崩裂，这小子连声都没吭就死到这儿了。这史丹打完了一看，耶耶耶，把自个儿主子给打死了。你看刚才打的热闹的时候，谁都看热闹不言语，这一出人命可乱了，打的也不打了，哗，正好祥符县的官人也赶到这儿了，一个王头一个李头，带着很多捕快分人群进来了，站站站站站，都别走都别走，拿锁子把史丹给锁了。我说这谁还负责？谁还负责呀？花花太岁手下的人呜一声都跑了，谁敢担这责任？可是这俩当差的一转身，就看见蔡丽老头，也有你一个，跟着走，把蔡老头也给锁上了，然后又到那老太太李大妈的面前，老太太，还这姑娘也跟着走一趟。这都不说，最无理的，他们又到了卢芳面前，我老头，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，你管得着吗？你哪儿的？跑到这儿又蹦又跳的，没你能出人命吗？锁上！哪有这么不讲理的？张龙、赵虎在人群一看，实在忍无可忍，两个人过来，哎，慢着，慢着，慢着。我二位头，今儿是你们值班呢。这俩头抬头一看，认得张龙赵虎，那是上眼皮。哎呦，上差老爷，怎么你们也在这儿？怎么不在这儿？问你们办的什么事儿？这位老英雄拔刀相助，见义勇为，犯了什么法？就这也犯罪吗？
喂，
我们没说犯罪，我们打算把他请到衙门，让他做做证。
有这么请的吗？
哎，放你娘的紫花屁！
啊，是是，上台您别生气，我是这个意思，我没说明白。怎么办吧？把人交给开封府，我们交给包大人前去处理。
那更好了，那就更好了。
张龙赵虎转身来到卢芳面前，老英雄，哈哈哈，您的所作所为我们亲眼目睹都看见了，您别害怕，您是拔刀相助，这个呢是个误伤，再说凶手也不是您，就是你这个情形还不一样，是不是呢？耽误您点事儿，跟着我们到衙门走一趟。卢芳一听，倒霉不倒霉，我躲开封府还躲不过来呢，还跑那儿打官司去了，有苦难言呐、啊。有心不去这玩意儿不行，人家官人说话了。老英雄万般无奈，点了点头，是是是，老朽从命，好好，那你就跟着吧。那老太太你也别害怕啊，你们是属于被害者，没关系，就到大堂上走一趟就行。哎，那姑娘，走走走走走。压着这帮人离开花神庙，进了东京了。老百姓呢，真有好奇心，光跟来的就好几百，要看一看这个案子包的人怎么处理。这红脸这老头是谁？大家是这么想的。可一进封丘门，靠着城门脸路边有一座饭馆，这个饭馆叫四品香，据说他们这厨师傅会做四种拿手的好菜，故此得名。但这个饭馆比较背，吃饭的客人不太多，就因为这个地点不那么热闹。但是今天在楼上把着楼窗户有四位客人，正好八千多一面一个，这四个客人长得四个样，正坐上坐着个黄面大汉，头上戴六棱抽口硬撞金，顶梁门倒拉三间瓷龟，鬓插英雄胆，穿着土黄布，一身剑袖，外披英雄氅，背后背刀。这位往那一坐，跟瘟神似的，脸上连笑模样都没有。在他的上水手坐着个黑的个，这家伙面如黑锅底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透明，连鬓乐腮的胡子茬，头上戴甩头嘎子青皂帽，身穿短打一身青，也是背刀跨白布囊，眼珠都往外鼓鼓的锃明发亮。在这黑脸的对个坐着一个小老头，说小老头岁数并不大，长得干巴巴的，身不满五尺，浑身上下透着精神，头上戴一字马尾，过梁透风巾，高打英雄机子，左鬓边戴138克米里珠穿就的12连城绣八宝一朵，手正戒樱花，那真是百宝穿成，光华夺目。周身穿青，遍体挂皂，勒狮子汗，大带沙腰，打着半截鱼鳞裹腿，蹬着一双大尾巴兜跟洒鞋，背后背着一对分水峨眉青铜刺。这人长得这脸型不太好看，两头尖，大肚跟嘎一样，高颧骨，缩腮帮，尖下壳，有那么稀不楞登几十根胡子，七根朝上，十几根朝下，一对小黄眼珠子锃明发亮，透着聪明伶俐。倒座坐着个白脸的小伙，长得英俊潇洒，穿白挂素。这四个谁呀？这四个可了不起了，正是五鼠弟兄2345。那黄脸的跟瘟神似的，彻地属汉章，黑面大汉，穿山属徐庆， 瘦小枯干的翻江鼠蒋平，白脸的漂亮小伙正是锦毛鼠白玉堂。那么他们四个怎么凑在一块儿的？方才咱们说了，卢芳就是找他们哥四个来的，因为白玉堂要找展雄飞拼命，到了东京住的五虎店了，很多日子没回去。韩章、徐静、蒋平奉大哥的差派来找老虎，他们没费劲儿，到了五虎店就把白玉堂找着了。这哥仨就劝呢，老五啊，跟我们回去吧，大哥让我们来的，大哥大嫂可惦记你了，你要再不回去，咱大哥简直都活不了了。白玉堂这人非常命，说死也不回去。这哥仨不得问吗？说为什么你这么大的劲儿？白玉堂口打嗨声，三位哥哥你们甭问了，我栽跟头了。我仨人就一愣，老五你还有栽跟头的时候？怎么栽的？白玉堂也没隐瞒，就把夜探开封、失惊赵虎、会斗南侠这个经过讲了一遍，说姓展的这家伙真厉害，掌中这把宝剑切金断玉，削铁如泥，我好像没死到他手。你说就这样我能走吗？我为了报复，我才夜入皇宫院提尸杀命，我捅了大娄子。如今呢，我更不能走了，我要走我就是怕了他了。这不你们哥仨来找我吗？咱们要是大武艺，你们要念磕头之情，帮帮我的忙，咱们四个人同心协力要制止这姓展的，不把展雄飞制服了，我死也不离开东京。这哥仨一听一咧嘴，你说这怎么办？人称武艺又称武术，一个头磕在地下。这哥几个他最疼爱老兄弟，现在一看老兄弟急得这样，有心不管交代不下去。后来哥仨一琢磨，这么办吧，老五你也消消气儿，这姓展的怎么那么厉害？好了，咱哥四个会会他。他们商量完了也没地方去，老在店房里头眯着，那有多闷气，实在憋不住了，今儿个打算出来开开心，上那繁华的街市，怕遇上官府的人，哪儿肃静上哪儿，所以找到封丘门，哎，这个饭馆要了一桌酒席，哥四个正在吃喝，就听楼下一阵大乱，怎么回事？韩章、韩二爷挨着楼窗户，他探身往街上一看，呀，哟，他一眼正看着大哥卢芳，你看卢子哥怎么来了？身边跟着好像官人，就因为卢芳这一上堂，才引出一段叔叔无鼠闹东京。